猎罪档案第28集，是连环凶案的真凶，还是替罪羔羊？1971年，美国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。这起案件让人们开始关注连环杀手这个概念。当时，普通人觉得，杀人要么是求财，要么是复仇。谁也不会想到，有一类人是天生的恶魔，杀人就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。只要他们活着，就无法停止杀人。可是，就是这样一起震惊全国、广受瞩目的案件，最后结果竟然是个稀里糊涂。当时警方第一次接触连环杀手，司法界也是第一次处理受害者达到数十名的害人案件。每个人、每个环节，都在不停地犯错，以至于整个烂摊子根本无法收拾。最终，所有人达成了一致，那就是心照不宣，埋葬真相。细荣雄带大家回到案发的日子，那是五月的一天，桃子成熟的季节。加州萨特县一片广大的桃园中，果农正在采摘成熟的桃子。有个果农忽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看到两棵桃树之间，不知是谁挖了个长方形的土坑，长度大约2米。他好奇地走上前，觉得自己刚好能躺进去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得倒退了2步。这个坑是谁挖的？实在诡异，但四周也没什么异常。果农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也没想太多，继续干农活。到了晚上，农活干完了开始收工。这名果农又经过了土坑，有意思的是，坑已经被填平了。他觉得有些担心，随即打电话报警。警方对此有些漫不经心，他们推测可能是有人乱埋垃圾。第二天，警察来到现场，试着把坑挖开看看。没挖多久，泥土里露出一只胳膊，在场警员赶紧继续挖掘，同时通知凶案警探到场。土坑中挖出一具白人男性尸体，从穿着判断是流浪汉，胸部和后脑有多处锐器伤，头部遭受重击，双手有抵抗伤。尽管如此，当地警方仍然觉得没什么可担心。死者只不过是个没人管的流浪汉，或许遭遇了抢劫，也没准他和谁发生了矛盾，反正死了，也没人追究，这只是一起偶发事件。况且对于他们来说，少一个流浪汉也不是坏事。可就在4天后，另一名农民在驾驶拖拉机时，发现了多处类似墓穴形状的土地沉降。警察随后赶到，在这里先后挖出了5具男性尸体，死者全部是附近的流浪汉，头部均受到重击，颅骨粉碎，身体遍布锐器伤痕。这里到底埋了多少尸体？会不会还有更多受害者没被发现？群众开始恐慌起来。消防部门在现场架起了照明灯，警方连夜挖掘。刚开始，围观者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，甚至还有人现场摆起投注站，压住警方是否还会挖出新的尸体。然而，随着一具具腐烂的残肢从土里露出来，死亡的恶臭弥漫四周，没人还能笑得出来。这些尸体腐败严重，也没有棺材，警方试图抬出来时，尸体很快就碎裂了，烂乎乎的肉块连着骨骼散落下来，就像是融化的橡胶。看到这里，有的人呕吐，有的两腿发软，有的不住地打哆嗦。这个地方成了每个人的噩梦。此时已经挖掘出了9具尸体，并排摆放在太平间内。警察仔细搜查了所有尸体的衣物和现场物品后，发觉有几张收据十分可疑。所有收据上面写着同一个人的名字，胡安克罗纳，本地的桃园承包商。挖掘工作还在不断进行，经过近一周的努力，警方总共挖出了25具尸体，全部为男性，年龄为40岁到68岁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尸体身上都保留着本人的证件和写有胡安名字的收据票证， 这就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便利。警方快速确定死者身份，并锁定胡安就是杀人真凶。其实，除了这几张收据，现场根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胡安。可是，在当时的刑侦条件下，只要间接证据足够多，就可以定罪，尤其是 DNA 分析出现之前。有人觉得仅凭几张收据无法判断胡安是凶手，但警方显然对这个侦查方向非常自信，他们只想找到更多的证据来定死胡安的罪名。警方突击搜查了胡安的家，很顺利就找到了足以定罪的证据。胡安似乎丝毫没打算隐瞒自己的罪行，在他家中的明显位置摆放着一把沾有血迹的斧子，一把切肉刀，一根带血的木棍，还有一本账本。账本上清楚地记载着所有死者的姓名。此外，在他的车上也有类似血迹的污渍。直到此时，警察都没有具体去了解胡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胡安·克罗纳出生在墨西哥，16岁偷渡到美国加利福尼亚，为农场主打工为生，采摘胡萝卜和甜瓜。21岁时，胡安遭受了人生的一次重大创伤。那年发洪水，尤巴河湍急汹涌的水流冲垮大堤，吞没了萨克拉门托河谷大部分地区，74人丧生。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像胡安一样的非法墨西哥劳工。洪水退去后，胡安一直夜不能寐，他无法忘却洪水中那些支离破碎的浮尸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他的脑海中，这些浮尸仍然活着，日夜萦绕在他身边。一年后，胡安确诊精神分裂症，随即被驱逐出境。为了治疗精神病，胡安完成了23次休克治疗，随后再次偷渡回美国。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，胡安勤勤恳恳工作，积累下一笔财富。他承包了一块果园，雇佣当地的流浪汉为他工作。胡安虽然脾气暴躁，但非常勤奋，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几年后胡安再次出现精神病症状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警方判断，第一起案件的案发时间正是胡安刚出院不久的时候。这样一个脾气暴躁的精神病患者，正是警方需要的完美怀疑对象。再加上凶器、血迹、尸体，证据齐全，一切似乎顺理成章。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一个大案。各大报刊媒体也开始关注这起案件，他们将当地警方塑造成了铲除罪恶的英雄。可是，整个案件完全经不起推敲。为胡安进行辩护的律师是理查德·霍克。霍克接手该案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即解雇公社律师聘请的精神科医生，否决以精神错乱为由的辩护方向。霍克心里很清楚，法庭找来精神科医生，就是要给胡安定罪。这起案件的疑点实在太多。首先，警方提交的证据中，所谓带血的凶器，经过检验，全部都不成立。斧子上是动物血，砍刀没有检出血迹，木棍上的红色污渍实际上是油漆。而且这些所谓凶器与尸体的伤口特征全部都不吻合。胡安的车上确实有人血，但经过调查，这些血迹源于该车曾运送一名意外受伤的果农去医院，这名果农还活着，并不是本案的受害者。此外，车辆的轮胎与埋尸现场的车辙印也完全不相符。唯一可靠的证据，似乎只剩下那本记录了所有死者姓名的账本。但笔迹专家经过比对鉴定，认为这本账本并不是胡安写的。况且就算是他写的，那也只是个记账本，并不能证明胡安杀害了上面的所有人。更加荒唐的是，本案最大的嫌疑人胡安甚至有不在场证明。本案多名受害者遭受袭击的时间段，胡安正处于康复期， 需要留在医院，即便在果园中也得拄拐才能行动。其他一点还包括，凶手为什么挖好洞后刻意等了一天，晚上才埋尸，像是故意引人生疑。而且每具尸体上都能找到写有胡安名字的收据或字条。如果真是胡安干的，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对自己不利的线索？辩护律师霍克意识到，这起案件不对劲。但仅仅提出质疑，是不足以推翻检方指控的。一名律师想要翻案，必须当庭指出另一个嫌疑人。为此，霍克夜以继日地细细梳理胡安的过往。他觉得如果胡安不是凶手，真凶必然是个非常了解他的人。在无数琐事之中，有一个小案子引起了霍克的注意。这件事情发生在一年前，有一名年轻的墨西哥男子在胡安的果园附近遭受袭击，头部受重击，面部和身体被砍刀劈伤多处，所有致伤部位方式都与现在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完全相同。警方当时怀疑是胡安精神病发而伤人，但是被袭击者却起诉了另一个人，他名叫纳迪威达。此人是胡安的亲哥哥，而且两人长相非常相似。查到这里，霍克敏锐地意识到这有可能是突破口。可当他进一步调查时，才发现事情非常棘手。纳迪威达已经卖掉了他在美国的所有房产和物品，搬回了墨西哥。遗憾，太遗憾了。霍克本来有可能把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连环凶杀彻底翻案，可现实不是电影，主角不可能总是幸运。霍克怀疑的对象已经不在美国，想要推翻检察官的指控，希望极为渺茫。尽管如此，霍克决定冒险一试，他赌上了自己的前途。赢了，历史留名；输了，他从此将成为检方的敌人，职业生涯会处处碰壁。既然是背水一战，就要做好万全准备。霍克先是将去年的离奇袭击案公之于众，然后组织多人在法院外高喊口号，要求法院伸张正义。为了赢，他做的实在太过火了，甚至在报刊上专门攻击检察官和警察，为此还被罚款，差点蹲监狱。审判开始后，霍克更是想尽所有办法向陪审团和法官展示客观事实。他不但提交了大量人证物证，还有专家书证，把检方的证据一一推翻，而且还在法庭内搭起了一个大舞台，完全还原出几处尸体挖掘现场的场景，为每个场景专门布置灯光。讲述一个场景时，对应的灯光才会亮起，四周则完全漆黑。这个设置别开生面，让所有人身临其境，切身体会了现场情况，而不是阅读检察官干巴巴冷冰冰的官话。霍克是成功的，他打动了观众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质疑检方和警察的作为，检方也越来越被动。在后来的审判中，检方窘态尽显，甚至表现得有些懦弱无能。霍克离成功只差一步了，胡安离无罪释放也只有一步。可是，这小小的一步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绝不允许的。这起案件的死者足足有25人，此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，司法界、警界、舆论，都绝对不可能接受凶手逍遥法外。如果检方屈从，认定胡安无罪，本案另一个嫌疑人早已逃离美国，那就有可能永远抓不到真凶，检方和警察都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。然而，只要判胡安有罪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胡安是个精神病人，用不着为他编造作案动机，也不用解释他的反常行为。不仅如此，他有精神病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白，没人相信他。可以说，当时的司法界非要判胡安有罪不可。审判到了最后，就连法官都对检方的说法开始怀疑。 陪审团成员在经过几轮僵持之后，居然给出了7-5的结果，认为胡安无罪。但是，有时候，真相需要让位于大局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，法官在万般无奈之下，为了大局，宣判胡安有罪，判处25个终身监禁。宣判后，胡安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狱。2019年自然死亡，死时85岁。感谢您收听细荣雄解说的《猎罪档案》。更多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